大家好，
这是 Zing 知音人时间，让我们和你一起谈时事看世界。
我是知书达理小知，让我们一起针对事事都追根究底，了解观测。
我是弦外知音达音，让我们一起以不同的观点和角度来诠释这个世界。希望我们的声音能够启发您去聆听自己的心声和表达你自己的声音。
我们在上一集的 Zing 知音人时间谈到了最近刚刚播完的电视剧《三十而已》，其中有三个最具代表性的角色，分别是由江疏影、童瑶和毛晓彤所饰演的。从他们三个人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自己的影子，他们三个人的故事也是我们的故事。他们各自有无形中被套在自己身上的框框要突破。江疏影饰演的王曼妮的框框就是女大当婚，童瑶饰演的全职妈妈顾家，她所要克服的框框就是相夫教子，而毛晓彤所饰演的钟小琴加在她身上的框框是安分守己。我和小芝呢，对他们的故事都很有共鸣。现在就让我们继续回味剧中的几个经典的剧情和台词吧。这个视频呢，所呈现的就是顾佳和他的先生在讨论他自己身为妈妈、身为妻子的角色是什么。两个人似乎对这个角色的职责和定义都有不同的看法。
顾佳，我今天明确表态，我不同意找育儿师。
从孩子长到现在，都是你亲力亲为，我知道不容易，可是你不能说甩下，把儿子当包袱就丢了吧。
育儿师可以不请，但话不能这么说吧？什么叫我丢包袱啊？
就你找那育儿师，那条件是挺高的，可他说那些事儿，你个当妈的做不了吗？非得找一个外人来做？
当妈的事儿就可以挑理吗？那你当爸的事儿是不是也得一样？你现在来搞这些什么性别绑架，那女人出去打拼，牺牲掉陪孩子的时间，就是我们的罪过了吗？谁规定只有男人可以出去打拼的？那要不咱俩换换？
你看看你，你最近状态有问题，你自己不知道吗？
我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一个人支持我。从我想做茶厂起，你说过一句鼓励的话吗？你以前做的事情，哪一件事情我不就是全力以赴帮你实现？还是你觉得你就是这个家永远的主角，我就得全心全意围着你转？
你别把这话题扯远了，咱俩现在是不是沟通不了了？是不是沟通不了了？你还能不能让人说话了？一点反面意见听不进去啊？啊，说一点儿你就要怼回来，心里就不舒服吗？自从搬这个新家，你认识那个什么王太太，走捷径走习惯了吧？哎，我还告诉你，听好了，不是所有的事情都能抄近道，明白吗？
徐华山，你以为我愿意啊？我天天去求别人，为什么呀？还不是为这个家好，为公司，要不公司的员工去喝西北风啊？
在这个家，我什么都可以听你的，唯独在养孩子这件事情上不行。
所以你觉得一个女人她建立自己事业的时候，又怎么能够平衡做母亲跟做妻子的角色呢？
我觉得女人的角色有分很多种啊，但是在你讨论婚姻这个关系的话，其实是需要拍手，也需要两只手一起拍手，对不对？都需要两方面去
一个巴掌打不响吗？
对，一个巴掌都打不响。我觉得夫妻哈、都应该去坐下来讨论一下，你希望你的妻子或者你希望你先生所扮演的主要的角色是什么，然后你觉得应该受到的关注或者关怀的那种情况应该是怎样。你探讨了这个问题之后，然后了解对方的人生目标之后，然后你才一起去经营嘛。我觉得顾家跟他的先生许幻山婚姻出现的第一个问题呢，就是其实顾家是非常有很大的野心的，他要在事业上成功，他要在孩子这方面的教育取得成功，他也希望他的公司做得非常好。所以呢他需要一个非常，他什么东西都要，就是他要非常完美的情况。但是喜欢上的人好像比较简单， 他的人生目标只要是说，我只要做我觉得在烟火这个设计方面呢，取得一些优异的成绩之后呢，他生意好不好呢？他其实是其次，他真的没有说有这个野心把自己的生意给做大。但是跟顾家的这个人生的目标呢，其实都不同，所以他们两个就是因为在这方面呢是有分歧，开始呢在婚姻上出现了问题。那我觉得顾家是比较强势，而许幻山是比较好玩的一个性格，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会觉得两个人的夫妻的生活呢就出现了不协调。
其实，如果我是顾家的话，我是希望我的先生会能够让我有成长的空间。我觉得一个正常的那个婚姻或者是感情，应该是要鼓励对方继续成长，然后要能够尊重对方都有自己成长的空间。因为女人的世界不只是讲相夫教子，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有自己的梦想嘛。对于这些带孩子的立场，我觉得应该在孩子出生以前，或者是准备有孩子的时候，要沟通好，要达到共识。如何带孩子，谁带孩子，这些要多多少少要讨论。然后在家里带孩子没有错啊，出去闯事业也没有错啊。因为你出去闯事业的话，你出外工作，你并不代表说你不负责任，你是要负责任。但是问题是你处理的方式，你会找别的处理的方式来保证你有尽到你所要尽的责任。他们两个性格呢，趋向都还是有点差异，需要多一点磨合。我觉得那个我是希望这个去许幻山能够比较大方一点的。老婆出去外面闯不是坏事，是两个人都是对孩子都是有期望，都是有责任，都是有关爱孩子。问题是两个人就应该坐在一起来讨论说怎么去应付这个孩子的问题。然后再尽量去争取这个双赢的局势嘛。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下一个视频吧。
我今天才知道，他每次回家之前，都会坐在车里打游戏，打爽了才回家。我只是没想到，他原来压力那么大，这些年一路下来，都是我在帮他收拾烂摊子。到了今天，连他甩不掉的出轨对象，也要我去帮他解决。我总是觉得，这个事儿他不喜欢，那个事儿他不擅长，那我就多帮他做一点呗。可日子长了，我确实没有给他机会学会承担。你说是不是我错了？
到这个时候，你还做自我检讨？我是真的肤浅。
不是的，我只是不想把失败算在别人头上。
我不懂婚姻的相处之道啊，但我只知道呢，爱的时候千好万好，不爱的时候千错万错。好的时候，觉得自己赚大了；不好的时候，就拿错的那一面当借口。人有时候可能就是这样子的。
如果说到了今天，其实我对这段感情是不舍。
哦，这个视频讲的是童瑶还有她的闺蜜，江疏影啊，他们在敞开心扉，童瑶在反思她失败的婚姻，在检讨自己了，婚姻失败是已成定局了。我觉得这个顾佳能够去反省，去整理自己的思路，为自己的行为跟自己的决定做一个总结，是一个很健康的行为。因为你怎么说，你走下去的下一步，你的人生不一样，你的环境不一样了，你是自己一个人走了，不是跟你的先生一起走。然后能有的事情根本不能改变的话，那就应该是学会去放下过去，走向未来嘛。我觉得他这个很正确的一个处理方式了。而且作为江疏影，作为一个闺蜜，能够在那边聆听，然后对她加以肯定跟鼓励，是很难得的事情。
对，相思耳语呢，我觉得最喜欢里面的故事点呢，就是他们这三个主演所扮演的角色里面的这个友情关系哦，然后大家都扶持着各自的理想抱负，以及在他们最低落的时候呢，给予的这个关怀与拥抱，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然后讲到婚姻的话哦，如果爱情其实是让你走上这个健康婚姻的一个开始，但实际上我觉得在要保持健康的婚姻，这个夫妻的关键呢，其实就在相互去尊重嘛。然后在尊重这个这个话题里面呢，自我检讨自己对这个婚姻的负责，然后觉得对于自己在处理方式的情况下的一些想法也好，或者那个处理方式也好，应该慢慢的去探讨，然后去了解，然后使到下一个关系也好，下一个婚姻也好，做得更好。所以我们不要只要去处理自己的心情上面的问题，也要去处理以后我们将来从这里反省之后呢，对将来的生活的一些调整一些情况。所以我很喜欢这个顾家的这个生活理念的这种处理方式，我真的很喜欢这个人设。
其实很多女性她们在婚姻或者是破裂或者是感情到了结尾的时候都很纠结，她们不能够过这个坎，就是有时候她就是因为太过伤心的话，就讲说是因为我的先生逼我这么做，我没有选择 I have no choice。 其实我觉得无论是你走投无路或者是你被逼上绝境的话，你心里的设置心里的那心态是很重要的。就算是你的先生出了外遇，你决定你要离开他，要解除这个婚姻，当然那个不是每个人都想要的结局，但是如果你走到了这一步了，你必须做这个决定的时候，我觉得应该是心能去接受说我准备做这个决定了。就算是那是你唯一的选择，你必须要很积极的去想说我接受这个决定，我准备做这个决定，然后勇敢的放下来走出去，要不然的话你就是永远会处在埋怨别人的阴影里面。我觉得这部戏有写得很好，它有很多经典的台词，而且我觉得有一些也是很感同身受啊，我们来回顾一下好吗？
好啊，第一个我最喜欢的就是顾家讲的一句话，什么身材走样、情绪变坏，这些都不是最糟糕的。我出了月子的第一天，我突然感觉到顾家已经死了，活下来的是十几年的妈妈。其实是就讲到我们女人哦，当了妈之后，我们的人生的角色到底是什么？我觉得在这，我孩子都已经21岁、17岁了，真的我感触非常深，是因为这20多年来，我都是以孩子为第一，这样子去做决定，不管是大小事情，然后对自己呢，觉得我想要过怎么样的日子，我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其实我是在最近这2年才真正有所认知，所以我对这个句话非常非常大的感触。
是啊，这是因为我们从小到大在中华，我们的熏陶，我们长大的背景，他们的这个价值观就是女人必须要相夫教子，虽然说是现在更多的女性已经步入了个工作队伍。我记得我在婚姻的研讨会的时候，他们讲师就讲说，虽然我不认识你们，但是我可以很明确的叫出你们的名字。那观众都是很觉得很奇怪，怎么知道我们的名字呢？你不认识我们。他就走向其中一个夫妇讲说，啊，你的名字叫做爸爸，你的名字叫妈妈。我觉得是很好笑，但是也是很实际的现象。很多人他们在结婚了之后，生了孩子之后，就是啊，孩子的妈，孩子的爸，都不浪漫了，变成是很生活化了，很非常那个柴米油盐的那个感触。对我的感触就是，我们丧失了自己的 identity， 对着自己的身份的认可已经不存在了。然后因为我们把生活的重心放在先生，放在家庭，放在孩子，你忽略了你自己想要什么东西。所以有的人就是说，哎，变成老婆变成了，结了婚之后变成黄脸婆，不有趣了。然后健身就是出去外面去认识新的女性，他们觉得外面的女性比较新鲜。其实我们也是有点责任的。为什么你先生刚开始的时候对你有兴趣？因为你这个人有趣嘛，你的生活有趣，你还有生活，还有一些梦想的东西。如果你任由你自己坠入这个框框里面，然后不出来的话，自己是间接的磨灭你自己的身份。这是我对他的这个感触。一方面是外来对我们的期望。另外的一个角度来看，就是你让你自己坠入这个框框吗？有时候我们不自觉，但是我很普遍的看到许多的女人任由自己坠入这个框框。
然后另外一个台词我非常喜欢，就是江疏讲的，不管处在什么状况下的女人呢，都应该拥有梦想的权利。所以当了孩子妈咪呢之后呢，其实我们女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人生的目标，自己的梦想。不管你的梦想是不是以孩子而活的这样的一个梦想也好呢，或者要自己开办，好像顾家的讲法就是我有自己的塔厂呢，我觉得都应该有这样子的一个权利去想象以后的生活，而不是以别人的世界作为你自己的世界。
对呀、啊、对呀、啊、我是对这个也是很有共鸣。其实我们要就是好像我刚才讲的，就是你给你自己的世界有多大，你如果不把自己的眼界看放开的话，你其实你只能怪自己啊。的确女人应该有梦想的权利啊。我们长大一起来，就是我们为什么人类就有一个思想，就是因为有思想这个能力，就我们能够有梦想嘛。我觉得这是每个人的权利，不要为了别人跟你讲说、哎、你应该这样做，然后 你就去忽略。当然你必须要在追求梦想跟负你自己的责任方面要做一个取舍，然后做一个安排，真的是需要去慢慢去斟酌的。而且做一个人很重要的必须要有方向，不能够迷迷糊糊忙忙碌碌过日子嘛。所以梦想是给自己的一个推动力。
因为好些人呢到了、哦、都没有活得明白，都是活给别人高兴的，不管是自己的父母也好，自己的孩子也好，或者是先生也好，其实人生是应该活给自己
啊。我们来看下一个吧。
好，钟小青又讲过一句，他说每次都是我等你哦，今天最后一次了，还我三个小时，我们分吧，他们就这样离婚了。
看起来像是一个冲动啊，其实他是一个长年累月的累积，他这个心理不平衡是日积月累的成果。所谓的那一句话呢，三寸冰尺非一日之寒冬，你要做那个三寸冰雪并不是一天的冬天才一个形成，是长久的很多小小的不快乐累积成到这个能够撕破脸的这个筹码。所以他这个是说他累积了这么久的时候就是爆发出来了但是我觉得是一个心境的问题了。重要的是你要常常沟通，有时候我们所谓的能够的话去容忍的确是一种美德，但是也是要找一个好的时机去能够去沟通是非常的重要我就看到了另外一部戏，他讲的这个是这个老婆他叫先生去吃饭，那先生就是忙着去玩电游嘛然后他就很不高兴咯，他就拿一个棒球棍就把那个先生的脑袋就敲下去。他那个律师就问他的时候，为什么你敲你先生的脑袋啊，他说20年前他出轨过一次，我真的很不高兴。他说你20年前为什么你20年前你不早点讲吗？不解决，我等到现在。说我一直忍他，那老婆说我一直忍他忍到现在，就算是一个小小的事情就能够引发这个暴力。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演示了，就是说你不是说斤斤计较，我觉得感情不应该斤斤计较。不要说今天我带了孩子三次，今天轮到你带了孩子三次，有时候太过斤斤计较不好，但是也不能够忽略为什么会爆发。我觉得他这个现象并不是斤斤计较，我觉得是在钟小琴的这个爆发是因为他许多小小的不快乐他累积起来的，然后他因为以前都是比较内向比较不发表自己的意见，忽然间站出来他那个爆发力就是很大了。
对，其实他们主要是沟通上的问题来，
对，一个不说一个不问
就变成这样子的一个出现这样的问题，后来还不是复婚了。
是啊是啊。
我们讲到刚才讲的心境，其实心境就是会影响我们的人生观。然后我觉得有一句话顾家在里面有说过呢，我觉得非常好，就是人啊，拿了不属于自己的东西呢，早晚要用另外一种方式还回去。他其实是在诉说这个走捷径的一种情况啊。
有一个想法就是什么东西有时候东西都不需要按部就班的去做，然后你走捷径的话你终究都会有缺陷啊。但是我觉得另外一个观点就是，是自己的就是自己，不属于自己的终究会失去。感情也是这样，东西也是这样，机会也是这样所以如果失去的话也是要释怀，也是要放得下，不要去太过执着，因为你这样的话你根本是你活得不高兴不快乐。
然后江疏也有讲过一句呢，他是说我不想将就嘛，就是为了能在结婚这件事上呢，不用逼着自己去凑合，我要是想嫁的话呢，我分分钟钟都能嫁，但我又不是柜子里面的商品，明码标价的任人挑选。然后我觉得这句话讲得非常好，人生呢就是你想结婚就不要结婚，你为什么要逼自己去做这件事情呢？
不要去委屈自己嘛，你要自己有自己的主见，然后很安于自己的主见。问题是我们很多人都是太过在乎别人的看法，但是我觉得这种现象是挺普遍的其实，但是最重要的是要有一个要自己的想法。
男女感情哦，这个问题上呢，他有一句台词就是说，女人呢说到底还是要守护自己的一份事业，这男女之间的事呢，有几个能安然走一辈子啊？这句话我觉得有一点点的悲观，但是他说的非常好，就是说女人到底呢，你不管是做家庭主妇也好，或者做你的贵妇也好，或者做你的学生的这个角色，或者做女强人也好哦，我觉得都应该有自己的事业规划。这样子呢，你在一个比较平等有尊敬的这个男女之间的这种关系跟婚姻关系呢，我觉得会拿到一份尊重，这样你会安然的一起呢度过这个一生。因为我们大家都会活到90岁100岁嘛。
其实我觉得他这句话有两个部分呢，第一个部分是我觉得是很积极的，就是女人说到底要守住自己的一份事业，因为男女感情不是人生的全部，事业也是一样，孩子也是一样，孩子不是人生的全部。下半部的那个句子说，男女之间的事情有几个能够安然的走过一辈子，的确是这样，但是我觉得并不是不能够作为你去生活迎接人生生活人生的一个指标了。是这种事事是很难料，但是我是觉得这个说法是有一点点悲观的。另外一句就是，人呢有时候就是有一点恋物，就是习惯一个东西到了第二个地方还会想要拥有，但也有未必是真的喜欢，说不定啊也就是图个方便。这种不舍得是驱使我们去恋物，能够放下那个心结，但是如果我们真的是想要留住一样东西，我们就很多有冠冕堂皇的那个理由和借口，然后去把这个过错推就给别人。所以我觉得人对事物是有一个依恋是能够理解的，但是如果它影响到你要走下一步，然后去迎接新的挑战新的人生，如果作为是一个绊脚石的话，这样就应该去检讨一下。
答应，我觉得你说的非常好。然后我想要讲讲下一个台词哦，他是讲到这句话我觉得非常有共鸣，就是先把一个人的日子过了明白，才知道自己需要作为怎样的另一个人。如果你太过猎物，或者太过去图这个方便，不了解自己是怎么样的一个人的话，我觉得你这个人生怎么了？
其实很多人对感情啊，对婚姻有一个不是很健康的想法，就是说啊，我的生命缺少什么东西，我要跟这个人结婚，然后我们就会圆满。我觉得那是不是很正确的？你如果没有结婚的话，你的生活就不能够圆满吗？你真的是要一个人先自己的生日子过得明白，做的是完整，你才能够不会有缺陷，不会有带着抱负进入那个感情。因为就算是跟你生活一辈子的那个伴侣，他们没有帮你寻找方向的责任呢，因为这是你自己的人生，你自己负责吧，你不应该去依赖另外一个人。我觉得被那个依赖的那个人会觉得很被依赖这个包袱是很沉重的，你这样情形去步入一个感情的话，不是很健康的。
另外一个台词呢，就是习惯呢不同可以让步，性格不合呢就像两辆逆向行驶的车，想去的方向都不一样，怎么同路啊？
我很有共鸣啊，因为有一句话嘛， Unless two agree they cannot walk together， 除非是两个人都有一个同样的一个意愿啊，一个方向，他不能够走在一起。你如果一个向东一个向西的话，你什么地方都走不到。就像感情里面也是一样啊，你对人生的看法，你最 快乐的定义是什么，你对成功的定义是什么，也要共识。没有共识的话，就会很容易产生这个摩擦还有矛盾。
所以说嘛，答应，为什么刚才你不同意我说第一次约会呢要问一下男生他是不是想要结婚？
我的反对是我觉得很唐突，第一次很唐突，有些问题你必须要在好像彼此比较能够适应的时候然后提出来。好像说我第一次跟一个人约会的时候，我不能够去马上去问他啊，你家庭的经济情况怎么样，不是很没有礼貌吗？
好啦，我可能在约会的第一个小时不会问这个问题，可能喝了两
多喝几杯
红酒之后我再问这个问题好吗？
对追酒那个时候你可能要得到的事实会比较多一点，因为醉酒的话你
因为酒后
补真言嘛
OK。排斥我说觉得非常好。其实为什么大家都会觉得这个电视剧会火起来，就是这句话，谁规定你一定要三十而立嘛？不过三十而已，这个是毛晓彤自己本身也分享过，所谓的三十而立呢，它并不需要我们在三十岁时或者我们这个年龄四十岁时达成什么伟大的事业，而是要拥有强大的内心呢，能做自己的避风港，能做自己的世界。
居民的三十，也就是代表说其实三十并不是到了终点嘛，点为什么要急着总结？要其实现在很多人女性都是闯了一番事业之后然后又出来创业啦，然后要做公益事情啦，像你这样啦，你在那个三十后岁头你可以预料你会做这些事情吗？不会嘛，你就是顺其自然，然后有机遇，然后有这个机会去参与啦，去挑战新东西。我觉得这样活的话就比较精彩一点嘛，我觉得还是个开始。因为在三十岁的时候你已经累积的一些工作经验， 你开始能够有自信，有一个自己的想法，我觉得那还是一个好的开始。
答应啊，我妈你有这句话，有时候留在原地知道不能变好，离开至少有一半的机会，可能会更坏但也有可能会好，这个是需要勇气的。
是的确是需要勇气，但是我觉得是一种心态，你说不要太过执着，因为世上很多东西是不能够控制的，虽然说是有自己一个指标，但是有很多不能够控制的因素。如果遇到了一个挫折或者是有一个 roadblock 的时候你怎么办？那句话嘛，退一步海阔天空，给自己一个机会去改变，去适应，然后去做另外一个选择。我觉得这样活得比较快乐一点，因为没有人一生中就是那条路就是跟你写实实的，就算是看电视剧你是有转机的嘛，对吗？
嗯，给自己机会。
对，
长大后的一个重要的标志呢，这句话台词呢我觉得非常好，就是把好听的话呢都说给外人听，那些伤人难听或者沉默不语都是说给最亲近的人。
对呀、啊，这个是见人讲人话，见鬼讲鬼话嘛，这个都是好笑。但是说实在的是因为你脆弱的时候，你难过的时候，并不是你不认识女人，不能够了解你，不能够去谅解你，不能够去包容你，所以你必须要你有可能会受到伤害，他们所说的东西会可能让你受到伤害，所以你必须要选择在什么情况下跟什么人说什么话。那就是你到了三十岁的时候，你长大的时候，就是经过你很多人事的磨练的话，你就会有这个认知，知道说应该是怎么去处理人事关系。我觉得这是个成熟的标志。
另外一个成熟的心态啊，去想想看，其实最亲近的人呢才会有这个信心跟这个还会觉得他可以把自己最深处的想法告诉你嘛。
对对，
所以可能听起来比较难听呢，他实际上是他实情，他的真正的想法。所以你不要去这么去在乎为什么会这么伤人这么难听，但是你要去试着想为什么，去了解为什么你最亲近的会讲这句话，然后可能从这里呢会把你的感情呢会做得更好。这个是顾佳对瓦曼妮说出的一句话，不管你有多伤心多难过， 这个世界上只有你自己爱你自己，这个坎你一定要自己埋过去。
我很认同啊，因为你如果不爱自己的话，你如何去要求别人爱你呢？
但是答应啊，所谓的爱自己是什么意思？
就说你必须要能够体谅，你要能够去原谅你自己。每个人都会做错，每个人会走错路，但是你必须要能够原谅你自己，你必须要去包容你自己。你如果不能够接受说啊，好像说如果我的高度是只有1.5米的话，然后你能够耿耿于怀吗？就是你要去接受你自己是这个样子，然后你才能够要求别人去接受你的高度。你如果不能够接受你自己的缺点或优点的话，你如何去要求别人去接受你呢？自爱，爱自己是给自己一个定义，给自己一个肯定了，接受自己才能够向前走。
对，然后说到这里呢，我想说呢，其实现在是一个女人的时代了，没有所谓的完美的女人，而是有自爱爱自己的女人。因为这一切呢，都对于自己的成长去克服挑战突破自己的障碍呢都有关系。所以我们女人啊，应该更爱自己，
要尝试问自己的梦想，什么东西能够带你快乐，然后你能够接受你做的选择，你做的取舍都有一定的后果，然后能够去接受。我觉得这样的话，你就会活得比较精彩，活得比较快乐。
我觉得这部剧就像是我们作为女人的一个启示片了。三十而立就是一个框框，女人这一生就没有标准的答案。我们的人生不只是一个出口，无论是选择婚姻或者是其他的途径，只要我们能够勇敢的迈出努力去活的话，一样都是值得尊重的。我们要能够自己强大，为自己而活，要有自己的方向，我们要爱惜自己，去包容自己。所以我喜欢这部戏的宣传海报，它三个女主角各自抱着另一个自己，它是多么贴切的写照啊。
这不过是三十而已，这不是人生的结尾，人生还有很长的一条路，你要怎么走，你要跟谁走，你必须要有一个想法。然后就算是你做了选择之后，你走得不平稳或者是很辛苦，然后最终你要决定要改变方向，你要能够爱自己，要能够对自己有个释怀，然后能够原谅自己，给自己一个犯错的机会，给自己去尝试的机会，给自己有这个空间，这样人生才会美满，才会精彩吧。这是我觉得作为女人我们应该给自己的一个权利啊。所以希望我们今天的分享能够给你一些很好的启发。
所以我们女人们啊，姐姐妹们加油哦。我是知书达理小知，让我们一起针对事事都追根究底，了解观测。
我是弦外之音大英，让我们一起不同的观点和角度来诠释这个世界。希望我们的声音能够启发您去聆听自己的心声和表达你自己的声音。我们在下一集的 Zing 知音人时间继续畅谈吧，拜拜，
拜拜。